这段经文非常的丰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三章是四节到二十节，来，我们一起读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敬畏你，我们敬拜你，从亘古到亘古，从永恒到永恒，你是神，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起初的，你也是幕后的，万有都在你的里头，万有藉你而造，万有也藉着你得以存在。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天气，谢谢你给我们气息，谢谢你跟我们在一起敬拜你的恩典。主，此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灵深处来运行，在我们的里头温暖我们，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焚烧我们，医治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晓得你是神，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罪的，可你救赎了我们，我们不可爱，可是你爱了我们，你的爱无疆，你的爱没有条件。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领到了我们，在一生如果我们饱尝你的爱，得着你的爱，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实在是个孤儿，是个贫乏的人，是个流浪的人，是个穷人，是个心灵深处贫穷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爱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把一个敬畏你的心、敬拜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圣善的灵在每个人心中来做深沉的工作，以转化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那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熟悉这段经文。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常常劝我们要祷告，因为基督是一个祷告的基督，那保罗也是个祷告的使徒，他劝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祷告的生活直接反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没有力量，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缺乏了什么。祷告是一件最神秘的事情，因为你是跟创造万有的主、爱我们的主跟他在沟通、跟他在谈话，所以没有祷告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没有力量的。那祷告很难，但祷告也很容易。那保罗在这儿是在监狱里头在祷告，在监牢里头啊，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他在祷告。监牢也不能控制你，监狱也不能阻挡你，因为你的心可以自由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这里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保罗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保罗第一个祷告是上帝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是不是？大家记得哈，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这叫心里的力量，是里面的人，我们的里面人常常软弱，软弱不堪，甚至别人的一句话语我们都承受不了，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战惊，没有指望。所以保罗说第一个祷告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将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第一个祷告，求他照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将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你的内心你的力量决定你外在的生活，你有什么样内在的 quality， 有什么样内在的品质，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家庭的生活是你内在生命的质量的一种反应。那所以他说求他按照他心里的，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第二点是什么？就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是第二个祷告，求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每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如果基督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还不是基督徒。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什么样的在？也就是在我们的里头很可怜，对不对？没有地方，我们的里面阴暗潮湿，没有温暖，很冰冷的，很麻木。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常常记得啊，就是你的信要明白一件事实，创造万有的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头，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所以第二个祷告，基督就是你的信住在我们的里头。基督有多大，你的里头就有多大，基督有多刚强，你的里头有多刚强。那第三个祷告，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18节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谢谢。这第三个祷告，前面祷告是叫上帝的爱，上神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样我们爱就有根有基了。那第三个祷告是叫我们认识明白，18节上面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太重要了。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住在沙漠里的人，是不懂得什么叫爱的，他内心渴望爱，他不懂得什么是爱。一个人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懂，很难理解什么是爱，他没有尝过这个爱。所以这儿有一句话说，能和众生徒一同明白，不是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不懂什么叫爱，你渴望爱，但你不懂什么叫爱，和众生徒一同明白，你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你的爱体会才越来越多。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啊，保罗在这儿祷告是越来越深了。第一个祷告是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让我们力量刚强起来。第二个祷告是让我们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住在我们的里头。那第三个祷告就开始更深了，让我们明白。这个明白不仅是大脑，不仅是自信上的明白啊，我懂啊，上帝的爱何等的浩大。圣经上讲那个明白和知道，更多是你的心灵的经历。你明白，你懂了，也经历到基督的大爱。你知道的爱很大，很长，很宽，很深。下面19节又带来另外一个知道，两个知道，19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奇妙哈，你越是靠近上帝，越是明白上帝的爱。等你明白上帝的爱以后呢，你发现上帝的爱太大，你无法理解，无法彻透。你越是靠近上帝，你越是明白爱。可是越是明白爱的时候，发现他的爱太大，你知道太少了，那这是个悖论。你越是靠近上帝的爱，你的里头有喜乐，你里头开始有平安。可是越是靠近上帝的爱，你觉得我知道太少了，就更加谦卑下来。所以这保罗在这儿一个祷告，是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第三个是告诉你是什么，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这段时间也在讲到，是讲基督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你明白了那么多的目的是什么？让基督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接着下一章，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是敬拜神的人。神是什么？神是爱。耶稣有12个使徒，其中有一个使徒背叛了他，那叫犹大啊。我们知道叫犹大，他背叛了耶稣，出卖了耶稣，也三三两银子背叛了耶稣。 耶稣十二使徒中最年轻的一个使徒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最年轻的一个使徒叫什么名字？叫什么？约翰，是不是？约翰年龄是最小、最年轻。那，据说他很早的时候，教会受到大的迫害，他被送到巴摩海岛，被囚禁在巴摩海岛，是个孤岛，周围都是大海，你囚犯也逃不走。孤零零的海中的一个岛屿叫巴摩海岛，现在希腊哈，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去看一看，弟兄姐妹也可以去看一看呢。巴摩海岛，在巴摩海岛当中，上帝的启示领导他，上帝告诉他，人类末日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那约翰得到这个极大的启示，他就写下来，这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叫启示录。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的。世界的末日会临到的。那约翰从巴摩海岛出来以后，他就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个当时很大的一个城市，当时保罗跟彼得，耶稣基督另外两个大使徒啊，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他们已经殉道了，为主死了。所以约翰回到以弗所以后，开始牧养那儿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一生跟随主，他灵敏也很大，他对神的道明白的越来越丰富，圣灵就接着这个器皿，圣灵就接着这个约翰，把更深的道启示给约翰。其中一个重大的启示是什么？神是爱。在这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爱心的一起来读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姐妹，老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九十多岁的时候，他是不能说话的时候，他能讲的信息就是爱，他越来越多的明白神就是爱，神不是别的，神就是爱。他说你越是认识神，你越明白爱，你离神很远，你不懂得什么叫爱。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但没有一个人真懂得什么是爱。当我们人的爱跟上帝的爱比较一下，测量一下，你就知道人的爱真的是扭曲了，不大像人，不大像爱。你只有越像上帝的爱，那才叫爱，与上帝的爱越远，你不大像上帝的爱。所以老约翰知道神就是爱，英文只有三个字 God is love， 就这么简单，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人为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能明白这个至深的真理。你无论是看佛教、看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没有一个人间的宗教他明白这个自身的真理，就这么简单，神就是爱。你知道那个摩西见到神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摩西问神一个问题，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怎么说？他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就叫做 I am， 我就是我 I am。 那个什么意思？告诉你，在宇宙万有的背后，星星月亮的背后，原子、分子、微生物的背后，人间一切事物的背后，这个宇宙的背后，所有的规律的背后，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思想，是一个位格。上帝说 I am， 意思就是说我是有位格的，我是有思想的，我是有智慧的，我是有全能的。万有的背后是我，我创造万有，我在维持万有，所以万有的背后是个大的智慧。但他讲到那儿的时候还没有讲完，到约翰这儿告诉你，这个创造万有、有智慧创造万有的神，他不但有能力，他还是个爱。我们常常想，如果上帝有绝对的全能，可是有绝对的邪恶，我们人类就没救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类就没有救了。但是上帝是绝对的全能、绝对的智慧，可是他又是绝对的爱。所以约翰说神就是爱，你越是心中充满这个爱，你越是认识神。有的时候我心中也很孤苦，我愁苦，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你心中不愉快，有的时候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恨，产生一种苦毒和抱怨。但是你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你的心中被孤苦、被苦毒、被怨恨充满的时候，你发现神离你很远，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当我们心中被仇恨、孤苦、抱怨充满的时候，我们离撒旦很近，离神很远，因为神就是爱。 你靠近神，你就心向神，神充满你，你明白这个神的爱，你对神的爱藏得越多，你的里头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爱。弟兄姐妹，我明白一个真理啊，神是爱，神创造的一切都反映他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和人间的爱有个大的区别，神的爱是一个给予的爱，神的爱给予你，我们人间的爱往往是一个需求的爱，需要的爱。什么叫给予的爱？我们人间可能找到一点点这个给予爱的痕迹，像父母给孩子的爱往往是给予的爱，是不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预备奶粉，预备尿布，预备摇床啊，预备房间，要给他，他不能给你什么，你给他，是不是？孩子长大以后，你给他预备中餐带到学校，你开车送他去游泳，去打球啊，去学这个 karate， 你整天帮助他，你给予，把你的爱无私的给这个孩子，这叫给予的爱。但是我们人间的爱，绝大部分的爱不是给予的爱，是个需要的爱。我需要，我需要这个爱。像孩子昨天晚上打雷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孩子就紧张，爬到妈妈的身边，他惊恐，他恐惧，他绝望，他怕，所以要妈妈的怀抱，他需要这个东西，那这叫需要的爱。上帝的爱呢，是给予的爱，不是需要的爱。人间这最伟大的爱，父母的爱里头也有需要的爱。你爱你的孩子，你说我无限的给予，里头有没有你的需要啊？有啊。我们父母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里头有需要的爱，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爱的温暖，需要这份亲情，是不是？需要。你看我们中间谈恋爱的人，谈了一生的人，他往往讲一句话，我没有你我活不了，是不是？男方对女方说，没有你我活不了，女方对男方说，没有你我活不了。哇，你听起来很无私啊，啊，我为你，没有你活不了，这是一种需要，没有你我活不了。你看人间的爱是需要的爱，但上帝的爱是一个给出的爱，是个给予的爱，是拿出来的爱，因为上帝本体就是爱。弟兄姐妹，当人的爱跟上帝的爱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人间很多的爱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上帝的爱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人类。在教会里头常常在查经班，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这样的问题，上帝为什么造这个宇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爱。你创造有很多的原因，你劳动，你工作有很多的原因。在座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去劳动？为什么去工作？支票啊，我养家糊口，我有需要，对不对？我有需要，有些人需要满足了以后，他不仅停于这个层次，他高一层次了。为什么？我要寻求别人对我的承认，我有需要啊，我有需要别人承认我的需要。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你有这个需要，再高一层次，现在我的名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承认不承认我无所谓，但是我现在有个把我内在那个潜能发挥出来的需要，要把我身上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这样我在世界上不枉来此一生，那都是这个需要。但上帝创造这个万有，不是寻求我们承认的，他没有必要寻求我们承认，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上帝没有任何的需要，他创造这个世界没有这个需要。你造这个椅子是因为你有需要，为什么？你不能站一天，你站三个小时你的腰就断了，所以你创造，你有需要。人不完美你才有需要，对不对？人不完全你才有需要，所以我们的爱都是有需要的爱。但上帝是一个绝对没有需要的，他的爱只是给予，是给出，是付出。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给出的爱。所以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知道无论是研究科学的啊，无论是做哪一方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这个宇宙到处都是神的爱。比如下一章，神的爱是给予的爱。你比方说你们研究科学的弟兄姐妹，这个原子核内部由电子围绕它，是爱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你们叫引力，我们叫引力。但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的爱渗透一切，充满一切，只是这个爱他不知道而已。我们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动物也知道爱啊，是不是？动物知道不知道爱？知道爱。有个鹅，我看了一个故事报道很感人呢，有一只鹅被人杀了以后，另外一只鹅长期陪伴他的，看到自己同伴死了，一头就撞在墙上自杀了。动物有这种爱啊，是不是？上帝的爱充满一切，宇宙当中都充满了上帝的爱，只是我们不懂而已。上帝的爱是给予，是给你的爱。那第三，在下面，神的爱是给予的爱。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下来我们都渴望爱，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的，但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爱，爱出了大问题。我们知道神的本质就是爱，宇宙充满神的爱，我们也向往爱，我们的爱绝大多数是需求的爱，不是给予的爱。你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多远，你越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这个爱就变质了。这是人人心中都知道上帝的爱，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就是把爱给你。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人，我们常常引用这个人的名字啊，基督徒很喜欢读他的书，路易斯 C.S. 路易斯，这个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喜欢讲一句话，他说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在永古之前啊，永恒的里头，他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就因为他爱在里头的涌流，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不是突然有一天想到，哎呀，看到人类堕落了，我赶快想办法去爱他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他也看到一个问题，看到什么？这个 C.S. 路易斯讲啊，他说上帝在创造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上帝就看到十字架周围那些苍蝇呢，在飞来飞去。我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你知道吗？十字架周围有很多的苍蝇在飞来飞去，大家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天气跟我们这儿天气不大一样，是不是？你说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那么长的时间，全身都是血，那个肉被啊这个鞭打哈，那个肉我们叫皮开肉绽，是不是？当然有很多的苍蝇在飞来飞去嘛，是不是？上帝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因为他是万有的，他是全能的。所以耶稣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已经看到那些苍蝇在十字架周围在围来围去，他看到他的爱，结果是什么？人们唾弃他，人们辱骂他，人们攻击他，人们嘲笑他，人们不要他，背叛他。 anyway 上帝还是爱，那这叫做上帝的爱。下一章，弟兄们，这就是上帝的爱。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唯有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我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对上帝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吃惊，上帝在永恒当中，他的爱里头流淌出来的那个爱就是给予的爱，无论你什么反应，他给你，他给予你，这是爱。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敬畏的神是个爱的神，他爱的特点就是给予，这个宇宙就是给予，我们有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他给予我们，什么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你有器械，你有智慧，你有家庭，神给予你的，每一样东西是我们恩人我们赚来的，不是的。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我们要知道神的本体就是爱，神的本性就是爱，万有存在是因为他的爱，十字架是因为他的爱，不是他需要我们的爱，他没有需要。如果上帝需要我们的爱，上帝就不是完全的上帝，上帝就是有缺乏的上帝。如果上帝需要我们有什么来回报他，有人说上帝很虚荣，造我们就让我们赞美他，一赞美上帝就满足了，好像上帝很虚荣，上帝有需要，人承认他的需要，那这是大大的错误了理解神的本性。神就是爱，弟兄姐妹，你所敬拜的神是个爱的神，你不明白神是因为你不明白爱，你不明白爱你不明白神，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爱慢慢被扭曲了，所以人们对上帝的认识是越来越肤浅，越来越不明白。我们都向往爱，没有个人真懂什么叫爱。我们下面讲，在下面一章，那保罗在这儿讲了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真理呢？是告诉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爱，这个爱太抽象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爱，但爱太抽象了。所以保罗在说，圣灵在你的里头，基督住在你的里头，是让你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上帝的爱是非常具体的，上帝的爱在基督里头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信靠耶稣基督？基督把上帝的爱完全的显明出来。那这个爱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上帝在基督里的爱，第一个特点，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所有讲的这些信息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上帝的爱是给予的爱，是白白给予你的。它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爱，上帝的爱是太宽广，我们中文翻成长阔高深，如果读你的英文，读你的英文，第一个不是长，第一个是什么？你们也看看你们的英文呢， 第一个爱是什么？是阔，很宽广。基督的爱的第一个特点是非常非常的宽广，无限的宽广。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上帝宽广的爱的下面，我们看看我们人的爱是多么的窄小。照一张照片，这个人是谁啊？哎呦，这个名，这个看不清楚了哈。这个人是谁？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叫什么名字？苏珊大妈啊，我们看到苏珊大妈，苏珊鲍尔，你知道这个人？前几年，这个人是从籍籍无名一下变成什么？全球闻名，是不是？啊，他是苏格兰乡下的一个大妈，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50岁左右，现在大概50岁差不多了，要50。前几年才47岁的时候，是不是47岁吗？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苏格兰的一个乡下。他这个年龄，你看他长相怎么样？很普通，对不对？身材呢，走形了，是不是？是不是年轻啊？也不年轻，是不是？智慧是不是很高呢？要智慧很高的话，不会住在那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也不出名，但他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尽心竭力的服侍神，在教会中参加这个教会的诗班。你看他没有长相，没有青春，啊，也不出名，也没有钱，也没有智慧，但他有个梦，这个梦是什么？他梦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个专业的歌唱家。那这是他。英国有一个叫做达人秀 The British Got Talents， 你们知道这个秀是不是？我们中国早就把它移植过去了哈，中国达人秀。那 British Got Talents 上他也去唱，他唱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人，是不是？他上台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你紧张对不对？你非常紧张。为什么紧张？哎，不要出丑，不要出丑，对不对？在这么多人面前你出什么臭啊，是不是？这么大年龄一把了，在家里好好带孙子，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哈。那他是这种人，我看到电视画面的时候我也很紧张，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下面那些观众哈，看到他上台的时候脸上都是什么？鄙视，瞧不起，不耐烦，等着瞧，看你出臭，都是这种心理，是不是这样的？基本上这种心理。然后呢，你看下面那个评委，那些评委怎么样？一脸的鄙视，一脸的看不起，一脸不以为然，这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在搞什么笑？你知道世界寻求的是什么？世界寻求的是三个 S 啊。第一个 S 是 sexy， 如果你很 sexy， 你很性感，很亮，很腻，很英俊，世界爱你的，鼓掌的，是不是？第二个 S 是什么？ smart，如果你很聪明，人家喜欢你的。第三个 S， successful， 如果你很成功，人家欢迎你。世界的爱就是这么窄的，你知道吗？这种人是不受世界欢迎的，你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世界的爱就是这么窄。你像今天我们有些孩子上大学，你问问在大学里头，大学校园里头，如果一个人受欢迎的话，什么人？有三种，知道吗？有三个爱，有人告诉我是三个爱。第一个爱是什么？athletic， 就非常的体育上面很好，那人家欢迎你。第二个爱是什么？ academic 是非常好，人家欢迎你，你的成绩很优秀。第三个爱是什么？ attractive， 你非常 attractive， 人家吸引你。这个世界所寻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爱很 narrow 很窄。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保罗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宽广，绝大的宽广。当这个苏珊大妈走上讲台的时候，啊，走上这个歌台的时候，一开口，下面嘲笑的就不再嘲笑了，是不是？下面鄙视的不再鄙视了，下面等出臭的觉得不好意思了，连那些评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想，呀，耶稣啊，当你在十字架上你要吓了一下，好，让这下面嘲讽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人、吐唾沫在你脸上的人，让他们惊讶一下。耶稣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他的爱不是讨好人，他的爱是无限的宽广，他极了，无限的极了，他不需要因为你我就迎合你，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爱是无限的宽广，耶稣的爱里头他极了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帐篷奉庇人，他接纳你。我现在想，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问问你自己，一个人生绝症的时候，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喜欢不喜欢？看到有些人门生都是很难稳的时候，因为他有生病不能常常洗澡，身上很臭的时候，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不喜欢的，因为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窄啊，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窄小，不大的。一个人家庭遇到家庭悲剧的时候，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不喜欢的。一个人不成功潦倒失败的人，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不会的，你不会跟他在一起的。有些人家庭亲戚来了，如果亲戚有钱有势，那好得不得了。如果你的亲戚无权无势，你爱他？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窄小。为什么？我们的爱都是需求的爱，需要对方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我才爱他。但是上帝的爱是给出的爱，这个爱是无限的宽广，所有的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他都爱你。所以这儿有句话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古提为人、为奴人、自奴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废物，所有的人他都爱，都有极乐。这叫做耶稣基督爱的宽广。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以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什么叫上帝的爱宽广？所有的人他都极乐，麻风病人他都极乐，妓女他都极乐，穷人他也极乐，一个行淫被拉的妇人他也极乐。这叫大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你的爱是很窄吗？还是很宽广？那这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人类的爱是不是太窄了？是不是太窄？是不是很窄的？那第二，第二说基督的爱很长，多长？永恒那么长，从亘古到亘古，他的爱永不改变，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上帝的爱是长的爱，长长长长是没有时间的。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相很美、品德很卓越、很成功、很能干，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永恒之前，他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定义爱我们这所有的人。你的 quality 还没有，你生命还不存在，他就决定爱你。那这叫做长的爱。这个爱一直延伸到什么时候？到永恒，一直到永恒，从永恒开始到永恒结束，这是上帝的爱。因为什么？这爱是他性情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一个本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叫爱。我来想想世界上的爱，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在世界上的爱啊。我们人爱山爱水，爱猫爱狗，爱朋友爱家人啊，有的人是爱酒爱香烟，那有很多的爱在里头，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在你的里头。但你发现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终身啊爱猫爱狗从来不改变的，那这还不错了，一生都爱狗爱宠物，这是不错的。但是人类中所有的爱当中，有一种爱我们人人向往的、人人渴望的，那是什么爱？夫妻之间的爱，是不是这样？可是这种情爱，弟兄姐妹知道，很滑稽的是，在所有的爱当中，人类的情爱，很多人的情爱是这些短命的，是不是短命的？很多的爱都是短命的。为什么短命？因为我们的爱是需要的爱，是需求的爱。你家庭出了问题，因为你忘记了神的爱是给予的爱。你的爱是什么？是需要的爱，是需求的爱。我要得着更多，我要得着我要得的一切。你看看好多家庭出了问题，朋友之间出了问题，友爱不再存在，情爱不再存在。为什么？因为我需要，我需要。但上帝的爱是给予的爱，是给出的爱。这是我们为什么人间好多爱产生了问题。上帝的爱永不改变，为什么？他只是给予，只是不断的给予，而不是需求。在家里头，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明白哈一件事情，在家里头为什么你的爱变得减少呢？上帝是整个宇宙好像一个大的一个编剧和导演一样，我们举个例子哈，上帝一个永恒的句话，整个宇宙从开始到结束好像一幕剧一样，对不对？上帝是编剧是导演，上帝让我们每个人要成为我们的角色，你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人堕落以后，人人都想成为神， 人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在你的家中你做什么？我们都想成为导演，都希望对方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说话来行事，对方成为我计划里面的一个角色，我的需要要满足，你来是成就我的需要。那这种爱，你知道一旦你需要为你人生中心的这个爱，很快就短命了。上帝的爱那么长，为什么？他不改变，他的本质不改变，不是你可爱不可爱的问题，他跟你们有关系，他定要爱你，那这叫爱。我们人间的爱还有个大问题，你知道有的时候双方开始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但对方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数算对方的爱。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会计师，我们中间有很多会计师哈，上帝不是会计师，上帝不是精算师，精算师哈，为什么？我们精算师会计师的人每分钱我们都不放过的，对不对？你的责任是要每一分钱都要数到。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数算我们的罪恶，上帝是救赎主，看到我们的罪，他包容我们，他接纳我们，这个爱才能永远的长在下去。不是因为我们长得美，我们显得好，上帝爱我们，而是因为上帝本身他的生命就是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啊？有人说上帝这么爱啊，从亘古到永远爱，那为什么要有人下地狱啊？地狱下地狱是真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是下地狱的，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上天堂的，有些人是要下地狱的，有些人是要进天堂的。那有人上帝为什么你不是爱所有的人吗？你上帝不是永远不改变人的爱吗？为什么把有些人放到地狱里头呢？我请弟兄姐妹再次明白这个真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上帝把人抛到地狱里头，上帝从来没这么说，是人自己走进地狱的，是人自己走进地狱的。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是上帝告诉你你昨天晚上睡觉，今天早上就在地狱里头，一个晚上睡觉以后自己突然就发现被上帝抛进地狱，不是这样的。人是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一步一步走进去，你离上帝越来越远，你上帝越来越远，你上帝的爱越来越远，人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麻木，你慢慢走进地狱的。就是上帝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的爱是宽是长，从亘古到永远，人的爱是短的。为什么短？因为我们里面有问题，而且我们生命也是短暂的，没有办法，人会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是讲西汉两司马，其中有一个叫司马相如，你知道他追求这个朱文君的时候，他写的诗多好，是不是？风兮风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可是那么爱他，到后来你知道司马相如开始升官的时候，有名有钱的时候，不爱太太了，他不爱朱文君了，你知道吗？不，还好还有点良知，他没有放弃他的太太。弟兄姐妹，人的爱就是这样，没就是这样。好，第三个，下面第三个爱是高，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什么叫高？上帝的爱是高品质高贵的爱，是圣洁的爱，他可以把你带到天上。人间有很多的爱，但是爱往往把你带进地狱里头。我们现在你每天读你每天的报纸，你发现人间的爱啊，在上帝的高的爱的面前，我发现人的爱很低。不是说人家没有爱，有这个爱的。我们每天读小说读报纸，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真的那个爱啊真的很真诚。比方说你发现一个问题啊，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断的宠爱他爱他，爱就是一切，在爱的名下什么样的做法都是可以接纳的，都是可以的。他有爱但是没有品质，我们叫做恋爱，是不是这样的？在人家还有一个爱，你们知道的，一个有夫之妇看上一个有夫之妻，一个男人他有家庭了，他看上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他有家庭了，看上另外一个男人，或者呢一个女人呢看到对方结婚的男人，或者结婚男人看到对方的单身的女人，这个人家有没有？多不多？多不多？到处都是。是不是真的爱？真爱。那里面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你不能否认说人家没有这种真爱，有这个爱的，他真爱对方，爱这个对方，看到他想恨见晚，我当年找错了人，现在看到你我找到我的挚爱了，是不是？他爱对方是因为对方是神吗？他知道对方不完美，对方有问题的，虽然觉得他是我的偶像，我崇拜他啊，崇拜他，对方有能有能力有才华，我崇拜他，但他知道对方不是神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方不是神，没有男神没有女神，对方不是神，他知道不能完全的满足他，但是他追求爱，他觉得两个人之间那个爱啊 太伟大，太神圣了，我为了这个爱，我宁愿放弃我自己的家庭，放弃自己的儿女，放弃自己的名声，放弃世界上所有的道义，为了爱而爱，在爱的名义下什么东西都可以追求。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为这个爱在幻想，在追求，有没有？有的，是不是有？有爱，但是没有品质，有爱没有高贵，有爱没有圣洁。上帝的爱不是把你带进这样的一个爱里头，这样的爱，弟兄姐妹你记住吧，当一个人正是陷入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为了爱舍弃道义，舍弃妻儿，舍弃家庭，有爱没有品德的人，他的前面不是天堂，前面是地狱。很多人好多年以后他再次会后悔，后悔以后再次发现一个人，哇，终于这是最后一次爱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永远是最后，是不是？上帝的爱很高 quality， 是圣洁的爱，是把你带到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是一种高贵的爱，是圣洁的爱。一个人被上帝的爱触摸的人，他不会低俗的。你越是饱尝上帝的爱，你的灵魂就像一个鸟一样，像一个圣洁的这个爱不断地向上升，向上升。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人，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过去做过什么罪，无论我们现在陷于什么样罪的光景当中，神仍然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不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无论我们过去在什么光景当中，未来的什么光景当中，现在什么光景当中，上帝爱我们。但是上帝的爱要把你提升起来，把你拔高，让你的爱里面有上帝来的性情。做上帝的爱是把他的心情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中间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饱尝上帝爱的时候，双方爱的死去活来是美的，是善的。但上帝要提升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爱里头有上帝的性情在里头，你的爱里面越来越圣洁，你的爱里面越来越高贵，你的爱里面越来越向往那个永恒的东西。这个爱里面有高贵的东西在里头。第四个，第四章，上帝的爱是长阔。第三个，第四个呢是深。什么叫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哈，都有一个深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囚牢，一个监牢，一个监狱，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监狱或者叫地狱在那儿，那儿隐藏很多东西，我们不让别人知道的，可能是我们的失望，可能是我们的伤痛，可能是我们的侮辱，是我所受尽的侮辱和痛苦。每个人心灵深处多多少少都有一个隐秘的东西在那儿，别人是进不去的，即使跟你睡在同一个床上的人，他也不能进入你心灵的最底层，进不去的。没有办法，不是对方不爱你，对方没有能力触及到你生命当中最低的那个东西，最黑暗的那个层面，他触及不到的。那个地方的忧伤一直藏在那个地方，伤痛一直是藏在那个地方，失望一直是藏在那个地方，别人达不到的。但是实际上说，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他能进入你生命的最底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忧伤，背负我们的痛苦。只有基督他是个灵，他可以进入我们生命的最底层，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来缠裹我们。很多人一生追求爱，结果全身伤痕累累，他的灵魂受伤了，他的里面常常绝望，甚至最后都不敢再相信别人。有没有这种人？有的。但上帝的爱能把你带到天上，上帝的爱能触摸到你生命最低层、最黑暗、最隐藏、最伤痛、最隐秘的那个地方，别人不知道，上帝的爱在哪儿？上帝的爱在哪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的爱都是需要的爱，在上帝的爱进来以后，他给予你，在你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他不缠裹你。你知道丹尼吗？大家知道丹尼是不是？丹尼生命当中也有个很忧伤的时刻，跟我们忧伤时刻不大一样。他被抛入这个狮子坑，这个大的深坑，他自己被抛入这个狮子坑的里头，里面全是狮子在里头，上面呢洞口给用石头给盖住了，他就在这么一个人生的深渊的里头。也说没有人能帮他，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国王也不能帮他，没有人能帮他，他的朋友也不能帮他， 圣经讲狮子坑，仅仅讲狮子坑吗？我们人生当中常常有这种狮子坑，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狮子坑？而且狮子都是活的，随时可以把你吞吃掉，就是在那个人生最深的深坑的里头。上帝的爱触摸他，上帝的爱触摸他，上帝封住狮子的坑的口，狮子的口救活了他。就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这种阴暗非常绝望的时刻，人家排挤你，人家打击你，家庭乱七八糟，或者是有一个不良的嗜好紧紧的缠着你，有一种瘾在缠着你，你摆脱不了，或者你的婚姻就是一个极深的伤痛，你摆脱不了。但是基督的爱可以进入深渊，基督的爱可以进入地狱，进入阴间，他可以触摸我们。没有一个更高的地方他爱不能触及的，也没有一个更深的低谷是他的爱不能触及的。这是基督的爱。大卫在死荫的幽谷的里头，儿子追杀他，朋友出卖他，在人生极深的低谷的里头，他知道神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你们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Rick Warren， 你们知道这个人，好多人读过他的那个啊《标杆人生》，是不是？在美国是个很成功的，我们讲成功用这两个字哈，成功的。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还把奥巴马和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让他们来谈话的，是不是？这个牧师在美国影响很大。你们前不久他的儿子自杀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他的儿子叫 Matthew， 叫马太。马太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大脑不正常，而且他有严重的忧郁症。我看他在讲的时候，我的心灵也很沉痛。他的儿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关在房间的里头，妈妈是不能介入的。有的时候他爸妈妈怕儿子在房间里做出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就敲他的门。他儿子就说，妈妈你再敲门，我马上一枪解决自己，我马上要解决自己。所以妈妈也不敢做，所以最后那一刻的时候，妈妈在敲他的门，可是也不敢。一敲他的门，他就要解决自己，可是不敲门又不能打电话给警察，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也来了，他说我马上我就要结束我的生命。所以妈妈怎么办？妈妈怎么办？两难之间呢，又要救儿子，可是又不能打电话给任何人，警察也不能来。可是最后他的儿子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你要做一个牧师，他多么痛苦。弟兄姐妹，在世界上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不是说做牧师的人生当中就不会有这些遭遇神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人生最低的黑暗的时候，最深的那种深渊的里头，上帝的爱触摸他们。过了两个月以后，那个牧师重新回到讲台当中来传讲上帝的道。他不但传讲上帝的道，他要举止帮助许许多多家庭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人生不是没有低谷，人生不是没有黑暗，人生不是没有地狱，人生不是没有那些很可怕的人生的这种瞬间，但上帝的爱在那儿。上帝安慰这对夫妇，他们现在可以到处去讲，来讲道，在电视采访，到处讲他们人生最黑暗的那个时刻，很真诚，很感人，很真实。基督徒的信仰是很真实，在那种极大的愁苦当中，上帝的爱触动了他，上帝的力量领导了他们，他们从苦难中慢慢走出来，不是永远活在那种黑暗当中自怨自艾的，不是这样的。上帝的爱提升他们，上帝的爱安慰他们，上帝的爱也缠裹他们，背负他们的伤痛。这是上帝的爱。弟兄姐妹，没有一样苦难，没有一种伤痛是神不能救我们的，是基督不能缠裹的。你流血的伤口，基督可以缠裹你。无论我们过去发生什么样的经历，基督可以做这样做，因为他是神，我们需要他。好了，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第三个跟我们每个人生命有关的，神的爱是给予的爱，是给出的爱。人的爱是有需要的爱，我需要不能满足的时候，我就失望，我就抱怨，我就反抗，这是人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保罗说，我的祷告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上帝的爱 长阔高深，同时让你们明白上帝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越是寻求信仰上不断的成长，在基督里生命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对神的爱是越来越多的体验。神是真实的，他是爱，你心中充满恨，你离上帝很远，上帝充满爱，基督的爱你离上帝很近。但是同时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说上帝的爱我都懂都明白，说明这个人很无知，他不知道上帝爱有多大。如果一个人说上帝爱我根本没有兴趣，说明这个人很贫穷，因为他不懂得那最尊贵的宇宙当中最神圣的那个爱是个给予的爱，你不懂。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下面有一句话，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明白那个爱以后，你的爱才有可能被神的爱所改变。我们下面呢，下面这句话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了这么多，到教会来明白这么多的真理，这个爱是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是 what？ 保罗说目的是要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不大好懂，它的英文很简单，神一切所充满的意思就是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就是上帝完美，上帝一切的丰盛可以充满你。这句话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是不是这样的？上帝一切的完美来充满我们，可能吗？那弟兄姐妹，这是信仰的一个很奥秘的地方，非常奥妙的地方。我前两天我在散步，我的思想这些经文说上帝的丰满，上帝的完美，上帝的丰盛，那神所一切所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绝对的丰盛，绝对的完美。希腊文叫 pleroma， pleroma 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瓶子在这儿上，你的水空的话就空了，水满了不能往里面倒，那水就开始淌下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叫丰盛，丰满的意思，完全的意思，全满了。那我想上帝一点缺乏都没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乏，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上帝这个绝对的完美要充满你，这是有什么光景？我在外面散步，你知道你散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大自然很美，但是你的心情很糟糕的话，大自然一点不美，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美国这个环境真的不错了，是不是？但实际上待长了我们现在有点麻木了，这个环境真的很美。当你心情很愁苦的时候，你里头很阴暗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美。像今天早上你起来，昨天晚上上帝下一场大雨，把大地洗得都干净，你的车也洗得很干净，是不是？今天很美，但是你的心情很愁苦，这些美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这样的？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的有一天你的心中特别的喜乐，你在看周围的东西，那完全不一样，书在向你说话，鸟在向你歌唱，每个人都很美，是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就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的里头，来调整我的心，让我看看这个宇宙是怎么样。就是在那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呢，周围的东西真的很美，每样东西都很美，都非常美。上帝乐意把他的丰满赏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的愿意。在永恒当中，上帝把他的能力也赏赐给我们。我有一次跟我女儿在散步，我说您明白一件事情吗？将来有一天呢，将来有一天你突然看到在宇宙这浩瀚的宇宙里头，一个星球正在慢慢的形成，你亲眼看到它怎么形成的，你会不会很惊讶？同时你看到一个星球慢慢慢慢像太阳一样慢慢在熄灭，慢慢在熄灭，你会感觉怎么样？你突然看到有一天那大海慢慢在枯干，慢慢在枯干，海底下有几条鱼在跳动，你说那种奇观，你会有什么感觉？我讲的意思是说，上帝在瞬间可以看到宇宙所有的一切。你说这样的能力，你说上帝给你吗？在永恒当中，上帝要把那吃不透的丰富赏赐给我们。我们不是像神一样，但是我们像神。但是保罗在这儿讲的不是这个，保罗讲什么？要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面讲的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要充满在你的里头。我请弟兄姐妹啊，当你读了这个经文以后，你也填空一下， 叫神完全的什么充满我。神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的，上帝的圣洁是完全的，上帝的美丽是完全的，上帝的喜乐是完全的，上帝的刚强是完全的，上帝的圣洁是完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的。上帝还说，我愿意把我这个东西充满在你的里头。所以你请弟兄姐妹，你怎么填空？叫神完全的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叫神完全的什么？生命充满我们，使我们有生命干什么？使我们做什么？这个天空留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是让他所有的丰盛都充满我们，使我们是什么？你要生命，上帝愿意把他的生命充满给你。那生命干什么？让我们活得像神，像神那样尊贵，那样圣洁，这是圣徒追求的目标。但是保罗在这儿讲另外一个东西，当神的大爱完全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爱会怎么样？我们上面上讲基督的爱是个给予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上帝的心意是让这个爱来充满你，充满我，充满我们这儿所有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儿是个 key， 我们的爱都是有需要的爱。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爱宠物，上帝从来没这么说过。上帝没有说你不可以爱山水，从来没这么说过。上帝也没有说你不可以爱儿女，不可以爱朋友，不可以爱工作，不可以爱配偶。上帝让我们爱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我们是按他形象造的，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爱，我们渴望爱，这是爱，这叫需求的爱，都是有需求的爱。弟兄姐妹，都是有需求的爱。我们需要欣赏这个大自然的美，我们需要一个宠物来陪伴我，我们需要一个配偶真心爱我的人，我们需要一个父母来呵护我，需要一个儿女的亲情来安慰我，需要一个朋友两肋插刀帮助我，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件事情，人人都是以需要的爱来追求的话，你家庭一定会乱，世界一定会乱。为什么？人人都要需要，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的需要，我的需要。弟兄姐妹，这样的爱层次要拔高。所以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基督的爱充满你的时候，这个爱是给予的爱，给予的爱在你的里头，不是消除你那个需要的爱，不是的，不是消除你那个需要的爱，不是勾销你那个需要的爱。你可以爱山水，你可以爱儿女，爱配偶，爱情人，没有问题。上帝说，上帝的给予的爱要拔高你，要提升你，要洁净你，让你的爱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如果夫妻两个常常就是想到一个问题，我的需要，我的需要你没满足我，那家里有争吵，那家里常常就争战，人人都是以需要为中心，是不是？那上帝的爱进来以后，给予的爱，把你需要的爱转化成里面开始有给予的爱，给出了，给出来一点，给出来一点，给出来一点，你的家庭就不一样。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中间好多人常常想到这个问题，一想的时候家里就反而更争吵，一读圣经读的越多，家里争吵越厉害。为什么呢？圣经上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的教会也常常讲，做丈夫的要做头，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们在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读到这个圣经以后家里更吵。为什么争吵？为什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人的爱都是有需要的爱，都是希望对方成演员，我成导演，是不是这样的？对方要按照我的指挥棒来转，这个家庭越来越乱。圣经上是没错了，做丈夫的做头，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是讲什么？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基督的爱在你的里头，不懂得什么是给予的爱，基督讲这样的话就是个大笑话。为什么对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男女，我们不懂这句话，听到这个话我们现在又反感？为什么丈夫是头？为什么女人是顺服他？他不懂。当你真明白基督给予的爱的时候，这句话的分量就出来了。基督的爱是给予的，他看到教会那个烂样，每个人都有毛病，每个人心里都有黑暗，那这些人将来还骂上帝、辱骂上帝、仇恨上帝、反叛上帝。耶稣有没有爱？耶稣还是爱，我为你上十字架，因为我爱是我的本质，我是给予的，我来爱你。基督说做丈夫的应该是有这样的爱，做妻子的呢？做妻子的呢？ 做妻子你要顺服丈夫，什么意思？要顺服他，老是给予给予，你的顺服是出于一种给予的爱，不是出于一种需要的爱。如果你以你需要为主的话，你永远不会顺服对方。要是给予，那就是顺服对方。家庭的秩序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的自然的爱、需求的爱被上帝的爱慢慢改变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家庭真的是越来越美好，我自有亲眼这样的见证，亲身这样的见证。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被上帝的大爱触摸的时候，他们双方都能给予对方，家庭爱改变了，不一样的。如果每个人都是需求为中心的话，你家庭越来越乱。每个人都能给予对方，家庭的爱就不一样。这是基督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中的服侍也是一样。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们知道真忠弟兄跟淑琴姐妹，他们人生经过极大的伤痛。很多年前他们的可爱的女儿被主接走了，他们很伤痛，非常伤痛。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极大的愁苦，我跟他们来到教会以后，我就跟认识他们，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挣扎，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叹息。他们需要爱，需要人家安慰，需要人家鼓励，需要人抬着他们。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有几个家庭就把他们抬到神的面前，托住他们，抓住他们，他们没有离开神，当上帝的爱在他们的里头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深化，基督那个给予的爱在他们里头不断的来转化他们，不断的改变他们。他们现在生命改变了，他们里面开始有给予的爱出来了。他现在可以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你家中有需要他愿意帮助你，那些经历伤痛的人他愿意来帮你。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是给予的爱，这个爱在你的里头帮你提升起来，你知道会给予，能给出，能付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人人都有需要的爱，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爱，人人都需要上帝的爱，我们里面有这个需要，到教会来我们就寻求这种爱，我需要这个爱，我需要这个爱，上帝给我这个爱。所以刚刚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都是来寻找这种爱，你们要爱我，你们要关心我，都没错的。弟兄姐妹，到刚刚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关心你，都要爱你，但是在基督里头上帝的大爱触动你心灵的时候，你开始能给予了，你开始能给予了，这个教会就改变了。我们教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事，为什么？他的爱被上帝触摸了，他的爱被上帝抓住了，提升了，升华了，圣化了， sanctify 他的那个爱，他改变了，他现在可以知道我怎么舍弃，怎么来给出。你看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弟兄姐妹在给予来给出，因为上帝的爱先爱了我们，现在我们越来越像上帝，上帝的爱就是给予的爱，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体现出来，那爱是长阔高深。愿这样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不断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中真有爱。你有这个爱，你的家庭不一样，教会也不一样。这是保罗所祷告的，叫弟兄姐妹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也叫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叫神所充满的一切充满我们。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在基督里把这个爱丰富的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让这个爱来充满我们，让你的给予的爱、付出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拔高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教会中有着给予的爱，有着付出的爱，让我们家中有着付出的爱，有着给予的爱，让我们的婚姻当中有着给予的爱，有这个被圣化的爱、被转化的爱。愿基督的荣美、基督的生命、爱的上帝的爱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生，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